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哇，今天又是我们曾经来到节目上的来宾呢，再一次回到节目上和我们聊不一样的地方齁。那我们每次讲到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呢，通常会很直觉的觉得是说，除了一些比较大或者是说情势比较复杂的国家之外，那大多数的国家呢，可能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主要的民族，并且呢有他们一个主要的官方语言。好，这个算是我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解。诶，可是有一个国家在欧洲的版图上，它却不太符合这样子的一个定义。那这个国家呢是比利时。今天的来宾要跟我们来聊他在比利时生活和工作期间呢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以及观察，让我们更明白到底为什么比利时会成为在欧洲大陆上这样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存在。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出场，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Chris。Hello Chris， 欢迎你回到旅行热炒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经在第181集蒙古那一集担任来宾的 Chris。 很开心回到这个节目。
是，我记得你那集有说过说你觉得你的人生就好像蒙古一样，是一种游牧式的，就是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定居过一段时间，游牧来游牧去，结果就这样跑到那个比利时去了。
对对对，其实从蒙古到比利时这中间其实经历了大概3-4年的时间，然后中间其实也到了奥地利，然后到了比利时，所以我觉得我也继续了这种游牧形态的人生跟生活模式这样子。
是，而且我必须要提齁，上次你分享蒙古嘛，那一集的反应其实非常非常好，就是除了有很多就是去过蒙古做志工的人互相分享之外，还有就是人居住在蒙古的台湾女生还特别私讯给我说，她觉得你分享的呢是最接近她在当地真实体验的。
哦，真的吗？
对对对，
太好了。
对对，所以上一次的分享其实是非常精彩，然后也让大家反应非常好的齁。所以今天非常开心你可以回到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到底从上一次到这次上节目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齁。你刚有稍微提到说你后来有到奥地利的维也纳还有一些不同地方，能不能跟我们多讲一些说从这个蒙古一路然后流浪到了不同的地方，做了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地方呢有居住的一段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是怎么样子这样一路到说后来来到比利时的。
好，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大学刚毕业，然后退伍之后也没有多久，到了蒙古的一个 NGO 担任华语老师，然后在蒙古这个外派的计划结束之后，回到台湾工作了3年多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其实也在思考说自己是不是想要再到国外进修，或者是在转换不一样的跑道。那时候就申请了一个叫做欧盟联合硕士学程。那可能很多听众对这个联合硕士学程有点陌生，觉得说是不是台湾跟欧洲的双联，或者是有一种短期的交换计划。但它其实是一种让所有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到欧洲，在2到3个国家之间完成联合的硕士，你可以拿到1到3个不同的学位。那当时我就选择了到奥地利维也纳跟比利时根特完成这个硕士学位。那我读的是 Global Studies， 就是全球研究，在比利时待2年多的时间，那奥地利是待了1年多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是比利时和奥地利两边都各待了一段时间，那两边加起来让你有拿到这个双联硕士的学位。
对，
所以你在那个期间就是读书为主吗？还是说有做一些其他的各种事情？
其实我当时就是在读书的2年多期间，然后我想说我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工作或是打工，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在换日线开始写了自己的专栏，然后在比利时经贸委员会实习，就是做一些商会跟公司之间的一个沟通桥梁，然后去分析他们的一些商情，然后也在就是韩国他们有驻欧盟的一个文化院，那是在推广他们的文化政策跟文艺产业相关的一个就是 海外的部门这样子。那同时也在布鲁塞的一个中山学校，它是侨委会有立案的一个侨校，然后在那边就是教当地的华侨或是混血儿中文，所以其实过得还蛮充实的，就是让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去体验。然后也分别在根特住了两年左右的时间，那在布鲁塞住了半年多这样子。
哇，
所以中间也搬过家。对，
你刚刚这样讲一听就哇，好几条斜杠齁。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来宾都非常的厉害，在世界各地，那也不是用一种单纯的身份，就是读书就读书而已，就是在各地都做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尝试。既然你来到我们节目上了，然后比利时呢，又是你特别想要分享的国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透过你来认识一下这个国家。刚开头的时候我说过，它在欧洲算是一个相对来说很特别的存在。那我想这件事情其实我不用特别提啦，我想我们听众里面对于国际事务还有这个各国的人文史地大概了解的人也不少，这个我想听众在听这期节目之前大部分也都知道了。但是呢 Chris 能不能还是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做一个复习，跟我们讲一下说比利时这个国家它在什么样地方，然后他们说哪一些语言，还有说对它里面的这一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大概是怎样。
其实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周呢，刚好也是比利时的国庆日，是7月21号、对，就非常的巧合。然后那我觉得刚那个主厨也提到说，比利时这个国家为什么我们会去问它有多少官方语言或者行政区划，因为其实它还蛮复杂的，它的国土比台湾还要小一点点。然后呢，它其实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然后在异中求同，然后很注重实用主义，然后非常的就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蓬勃的一个小国家。然后那其实它的地理位置大概说一下，就是它其实在西欧嘛，那它的北边是荷兰，南边是法国，然后东边有卢森堡跟德国，那西边是隔着那个英吉利海峡有英国，所以它其实就是在一个西欧的十字路口，
西欧的中心这样子的位置，
西欧的中心，然后在各个大国的势力范围的交汇点，然后同时呢也是就是交通，例如说像英法海底隧道，欧洲之星通过的地方。
欧洲之星是那个有通过英法海底隧道的列车嘛，然后我记得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运行模式，
对对对，
然后其中一种就是从这个英国伦敦出发，那经过海峡底下之后，它的目的地呢是布鲁塞尔。
对对对，中间会停一个法国里尔，所以其实总共有三个站。然后那其实还可以再说的是，因为比利时它是一个工业化非常早的国家，它等于其实是第一批跟着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所以其实它的工业化程度非常非常高，然后它的交通运输非常发达，刚刚讲过它其实是在一个西欧的十字路口上面，那它有港口贸易物流，然后加上它的国土小，所以它的其实产业呢非常非常多元，而且高度集中，然后也很重视研发，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在世界上数一数二高度发展然后发达的国家这样子。
好，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国家它在西欧可以说是一个枢纽的位置，然后发展又非就是在经济发展上又走得很前面，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来看一下到底那个复杂性，对它比较复杂的那一面大概又是长什么样子呢？
那刚刚提到说其实比利时它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欧的十字路口嘛，所以其实比利时它的组成也非常的特别，它其实总共有三个官方语言，分别是北边的他们是讲荷兰语，南边讲法语，那它的东边有一小块呢是讲德语，所以它不是一个有一个统一语言，就是例如说比利时语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它的这个行政区划也非常的复杂，它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就是如果以国家层次来说它是比利时，但是它的语言区刚刚提过有三个，可是这三个语言区呢它们对应到的还有是社群。
OK，
那这个社群主管是他们的教育体育还有文化的层面，那他们分为三个社群，是弗拉蒙社群，然后瓦隆尼亚社群跟德语社群，那这三个社群呢他们又不完全对应到他们的语言分区，因为呢在他们的分区上呢，他们行政区又分为三个大区，有弗拉蒙大区、瓦隆尼亚大区跟布鲁塞尔大区。那这布鲁塞尔大区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布鲁塞尔这个首都嘛，它其实是一个双语区，也就是说它的荷兰语跟法语是 并行的、共存的。
嗯，
然后在这个大区上面才会再分不同的省跟不同的市镇，所以其实它有一点复杂，然后有不同的层次去规范不同的法规。
了解，所以我们刚刚说社群它比较是国家就是内部这个行政治理用的，但是大区的话它是对应到就是
等于说社群呢其实比较像是软性的，就是教育文化、传播、
教育文化
交流。对，那个大区的话其实是比较偏行政区的，例如说法规的制定、地方法规或是地方议会这种。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北边的荷兰文，他们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称呼，就是说他是把它叫做 Flemish 是不是？
对，他们叫 Flemish，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叫 Flanders， 然后他们荷兰语叫 Flams， 就是他们那个区块呢其实是当时在以荷兰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比较属于南边的一个区。那他们自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方言，就例如说他们的生活有一些用语，不管是名词还是动词，他们跟标准的荷兰语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加上他们的文化上跟荷兰也有一点区隔，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比较详细的说明。所以他们其实在比利时独立之后，他们也比较会强调说，欸，我们说的是 Flemish， 我们不是说标准的 Dutch，
okay.
这样子。对，
就是跟所谓荷兰那边的标准语做一个区别，
其实同个语言啦，然后他们也可以沟通，只是说，欸，就有点像是一个方言，但是对于他们的地方感比较强烈一点这样子。
对， okay, 了解，也许有点像比如说罗马尼亚语和这个摩尔多瓦语类似那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这样，
其实是同个语言，但是因为在不同国家你给他不同的这个标签去称呼他这样子。
对，没错。
嗯，欸，那这边先问一个我自己好奇的，所以那在那边长大的就是土生土长的比利时人，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讲很多种语言这样子？
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有趣，因为比利时他们就是有分三个社群嘛，但是其实是我问过当地的来自三个不同社群的人，然后他们的反应跟意见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在荷兰语区他们很重视就是多语言，所以他们其实荷兰语区的人他们英文首先英文讲得非常好，然后再来是他们的法语也讲得蛮好的，但是这个程度就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听说比较厉害，有人是读写比较厉害，但是他们会把法语学得那么好是因为他们认为法语在欧洲是一个很重要的语言，很强势的语言，包括他们的首都布鲁塞尔都是以法语为主，所以其实他们都学得蛮好的，可是在法语区的话他们就会觉得，欸，荷兰语相对的实用性不高，然后他们的学校呢就是刚讲的那个社群嘛，他们的教育里面其实学习荷兰语的时间也非常的少，
哦，
所以他们能够精通或是使用荷兰语的人相对的比例低非常多。那在德语社群的话他们大部分是学英语，那法语呢或荷语就是因人而异，看他们家庭或者是学校比较注重哪一个语言。那这样的情况就会造成说，欸，在同个国家里面有三个语区，那他们如果彼此遇到或是要讨论开会，他们呢的共通语言竟然是英语，
哦，
就是我那时候在布鲁塞尔实习的时候呢，来自不同语区的比利时人他们其实是用英语在沟通的，因为彼此的母语都不一样，然后他们对于掌握彼此母语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干脆大家都用英语来沟通。英语在比利时是没有官方地位的，他们只是拿来沟通的，
okay.
可是却变成他们一个正式场合就是讨论啊或者交流的语言。
对，我觉得这个是到底这种世界上多语国家他用什么样子的共通语去沟通，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嗯，好，不过我们刚刚既然聊到这个比利时内部的复杂度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到底它是怎么样子形成的。那当然就像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我们要认真讲它历史的话可以讲三个小时，好，可以一路讲个五集六集都没有问题，但是能不能 Chris 我们今天试着用比较简单的方式那帮助我们听众了解一下过去齁，帮我们科普一下比利时它过去经过了大概哪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那让它成为这一种，欸，好像不同的语言被组合在一起的国家，还有说，欸，它必须要好像在这样的张力中去取得一个平衡这样子的状态。
嗯，好，那其实比利时的历史说长也蛮长的，那说短的话其实它 成立的时间也非常的短，就是1830年才正式的独立、嗯、那所以距今也不过200多年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在看比利时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时讨论到荷兰跟卢森堡、嗯、那他们这三个国家被称为低地国，就是 low countries，
低地国，
因为他们的海平，就是他们的那个土地的离海平面非常非常的近，甚至荷兰有很多领土是低于海平面的，他们被称为低地国。以目前我们去认识低地国的状态来说，他们有一些在商业或行政上是有一个共同的体系，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银行的支付系统，他们有一个叫做 Bank Contact， 就只有在这三个国家可以使用的一个信用支付系统。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如果去那边旅行会看到一个超市叫 Albert Heijn、嗯、他们这个超市也是在只有在这三个国家有的一个超市，连锁的超市，所以他们的商业系统其实是算一起的、嗯、哼哼，然后也比较独立的，就其他国家是没有办法一起使用的一个系统。然后这个低地国呢，我觉得可以讲到从14世纪晚期开始，他们就经历不同的国家，从奥地利、西班牙、荷兰，然后到法国，不同的王朝统治。那大家最熟悉可能就是哈布斯堡王朝，他们其实是从哈布斯堡王朝脱离之后形成的所谓的低地国的联盟这样子。我们刚刚讨论到就是低地国的有荷兰、比利时跟卢森堡这三个国家，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低地国的产生呢？其实我们可以在历史往前回溯到一个叫做80年战争，那当时其实是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这个和比卢这三个国家的时候，他们爆发了一个战争，从1568年一路打到1648年，长达80年之久。嗯嗯嗯，那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班牙当时对荷兰有科予很重的税赋，然后呢加上呢、嗯、他们其实长年以来都觉得说他们的政治权力啊是被压迫的，所以其实在这80年之间呢，荷兰他们当时有七个省份，包括现在的比利时，他们就跟西班牙打了这80年的战争，最后呢以1684年签订的明斯特合约去确立为他们是一个荷兰共和国。然后这80年的战争呢也让就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三块土地正式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补充了刚刚那个Chris 讲的这个哈布斯堡王朝是指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
对对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因为其实哈布斯堡王朝蛮复杂的嘛，他们其实也有在奥地利的、西班牙的，对。
对，而且更有趣的是刚刚讲的这个80年期间，荷兰和西班牙都有来殖民过台湾。
哦，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我们通常读历史会以时间轴来阅读嘛，但是其实你可以把它摊开为在同一个时空下面的话，其实是当时的台湾跟当时的欧洲是有这样的交流存在的，
战场有点延伸到台湾的情况的。
那其实刚讲到低地国这三个国家，那其实荷兰、比利时跟卢森堡，他们其实这三个国家唯一比较像是我们现代讨论的民族国家，其实只有荷兰。那比利时跟卢森堡，他们其实都是多重语言，而且刚好在不同强权之间交汇，被人造出来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并没有所谓先天上的民族的概念。那这样的国家呢，他们为什么会形成？其实我们可以讨论到他们在整个独立的过程中还有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那其实民族国家它有一个，我们以前就是历史上或者是在我们读书的过程中会听到一个叫如何建构所谓的民族。那其实我们可以回推到历史课本学过的，就是维也纳会议，就是在1814年以到1815年之间。其实那时候拿破仑战败之后，欧洲的版图势力非常的混乱。那这个维也纳会议呢，其实就是以军事原则、势力均等的军事原则，然后正统性还有补偿原则，去让这些欧洲的版图就是失去了领土啊，或者是一些战争中所讨论到领土分配的问题，有一个同整性比较完整性的会议，然后让大家可以公平的拿到原来应该拥有的领土势力范围。
是，
那所以在低地国这个地方呢，他当时就是为了是要当时就是欧洲要围堵法国，他侵略其他国家的这个力量，所以为了围堵法国呢，以及避免法国的扩张，这时候呢比利时这一块就作为一个荷兰跟法国中间的一个缓冲区。那比利时当时还是属于荷兰王国的一部分。
所以简单来讲，他就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那为了作为强权之间的缓冲带，好，那那个时候等于是有这块土地，那一部分从本来法国控制区就是把它挖出来，然后放在这个荷兰的联合王国里面，就首先让这种讲法语的人和讲荷兰语的人在同个国家的版图里面出现的。
对，然后其实那我们刚也知道说，其实在比利时里面他们有讲，有一部分的人其实是讲法语的，那他们在荷兰王国里面，他们当然会有例如说遇到宗教，因为他们当时其实比利时这块土地上信仰天主教的教徒是占多数，那荷兰就是现在的荷兰的领土，他们大部分是信仰基督新教，那所以第一个是语言的不同，再来是宗教的不同，所以其实在这样完全语言宗教不同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产生非常多的摩擦跟矛盾。那所以比利时这块土地上当时呢，他们的面对就是荷兰王室的这个就是王权跟强权，他们就认为说第一个荷兰他们宗教上面呢，他们会去干预他们对于天主教这个信仰的自由，所以他们也会去控制他们的天主教的集会，那这个部分呢就会造成说比利时这些信仰天主教的教徒们，他们觉得被压迫了。那第二个是平等的追求，也就是说当时比利时的人口其实占了整个荷兰王国的 62%、可是他们却只有拿到全国近一半的议会席次，那税收的分配也不成比例，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荷兰他们大部分是以转口贸易跟酪农业为主嘛，那还有商业，但是比利时当时的强势的产业其实是工业跟重工业或是制造业，所以其实在不同产业上他们对于税收还有在规范上面，有就是行政规范上面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就是说当时的比利时这一块区域的人民，他们对于税收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福利政策上，他们认为有被威胁，有被威胁到的感觉，甚至有被剥夺的感觉，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思考说是不是可以发起革命，然后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那比利时当时是1830年受到就是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那他们就开始尝试讨论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体制，例如说是用共和的方式，邦联的方式，还是说呢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去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然后去脱离荷兰的统治。那所以比利时当时其实是没有皇室的，他们的皇室其实是去请了德国这个萨克森科堡，就是在西德这边的皇室过来说请问你们想不想来担任，如果我们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你愿不愿意来担任我们皇室，担任我们的国王，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成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比利时他在这个政治语言上它是由矛盾然后去开始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自治权，有自治权之后呢，那再去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仿照其他欧洲国家君主立宪的方式去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了解，所以就从这个时候开始，1830年的时候，那比利时它正式独立的，然后国王是从现在的德国这边请过去的，然后里面呢就是包括了说荷兰语的人和说法语的人。
对，所以1831年的时候，那时候就任命那个刚从萨克森这个家族请来的国王，任命他是那个 Leopold， 就是利奥波德一世为国王，然后呢在7月21号的时候宣布就职就任，所以这天就定为他们的国庆日。
哦，这个7月21号是这样来的。
对，就是国王登基的那一天，没错。
原来如此。每次录音的时候就会正好碰到这些历史上颇有意义的日子。
对，也算是一个蛮有趣的巧合，这样就是刚好我们就遇到这个时间。那所以其实当时比利时他们在宣布独立的时候，他们呢也参考了当时荷兰王国脱离那个哈布斯堡王朝1581年的独立宣言，以及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去草创了他们想要独立的这个宣言，然后还有他们的渴望，把它写在这个条约里面。对，
好，虽然说这个国家出现了看似皆大欢喜，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啊，就是有人说荷兰语，有人说法语，文化背景很不一样，然后怎么办？
刚刚讲到说其实法语在欧洲大陆一直有优势的地位，那所以荷兰语的人他们也觉得说法语讲法语的人他们有一个 优越感，也就是例如说在比利时独立之后呢，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像布鲁塞尔他们有一群精英跟统治阶级，他们都是以法语来行政啊，或者是在法院的判决上他们也要求一定要用法语来答辩，也就是说这些统治阶级他们其实是以法语为独尊的这样的状况之下，那讲荷兰语的人他们虽然已经跟讲法语的统一为一个国家，可是他们还是有非常多的劣势。所以其实那时候这些讲荷兰语区的他们叫佛朗蒙地区嘛，那他们也开始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发起一个自主跟平等的运动来确立自己荷兰语的地位。那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听到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叫鲁汶大学，它是一个世界排名100名以内的一个大学，那它当时呢就是面对这样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也认为说诶，我们学校有很多人说法语，很多人说荷兰语，可是他们两个语言之间对于他们的教育系统或是他们的发表该用什么语言来进行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的。所以他们干脆呢在1960年到1970年之间，他们就开始吵非常多的争论，到1970年确立把鲁汶这个大学呢正式分为两个，一个是在鲁汶的鲁汶天主教大学，那法语区的叫做新鲁汶大学，就是他们完全是以法语来教学所以他们连大学都因为语言而分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状况，
是连一个大学都可以分成两个。
对对，就是说他们在独立前呢，他们其实跟荷兰有非常多的摩擦冲突，但是独立之后呢，他们内部也因为两个语言之间不同的这个文化跟语言，让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矛盾，然后产生了各自为政的状况。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样一路走到现在，我们会发现说他好像最后必须要去寻求一种平衡，就是说对，反正就是法语的说法语的人，你也有一个很完整的至少教育文化的体系，然后说荷兰语的，对，你也同样可以被保障，拥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然后就是这种看似有不断有张力然后差异一直存在的情况下，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维持这整个国家的平衡。
其实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比利时虽然它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它目前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但是它一开始也是比较中央集权嘛，那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它慢慢已经现在完全转为一个联邦制，所以刚刚讲过说现在其实除了主管外交啊国防这些事务是以联邦政府来处理之外，他们分了刚刚说的大区跟社群来主管他们地方事务，那这样子可以比较反映到他们文化上语言上教育上还有传播各个地方性的自主，然后也比较能够照顾到不同地区他们比较有那种地域主义啊或者他们地方意识的这个状况，我觉得算是一个看似还可以维持运作的一个原则啦。对，
至少是一种他们目前找到可以一起前进的一种方式嘛。好，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语和荷兰语算是这个国家里面两个这个势力最强的这个语言还有文化区，诶，但是还有个我们还没有讲到德语，能不能跟我们补充一下德语的又是怎么出现的？
那其实德语区目前它是被划在那个我们说的瓦隆尼亚的社群里面，所以是一个法语社群，可是它这一块土地呢非常非常的小，大概只有现在目前人口大概介在7到10万之间，那它在1830年对很非常非常的少，那在比利时独立之初呢是没有这块土地的，它其实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德国战败把这个土地划给比利时，那当时呢按照那个就是凡尔赛条约，他们就把现在四个小小的区块呢划给比利时，那我这边就不细讲，那当时划给这个比利时之后呢，德国其实一直想要把这个领土收回去，那可是呢因为它其实长达1000多平方公里，其实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可是呢在二次大战之后那个波茨坦会议的时候呢，其实德国他们的版图呢就是完全退回到1937年就是二战爆发之前的那个领土，就是说德国也是战败国嘛，那他这些占领区不仅收不回来，这些已经被瓜分出来的土地也收不回去所以在1956年呢他们就正式确立说这一块被割给比利时的领土呢就是永久成为比利时的一部分。
了解，所以他算是被划在这个法语的社群里面，但是他还是存有这一些说德语的人口在这个国家里面，基本上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这个 也可以补充的是，我之前在奥地利，刚好在奥地利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两个来自比利时德语区的同学。他们说，其实现在德语区的同学非常的稀有。他们到了大学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到德国、奥地利或是其他讲德语 的国家读书，因为毕竟以文化还有他们的整个教育来说，他们是走德语系国家这个系统。
了解，蛮有趣的这个现象，就是当你是一个这个国家内的极少数的时候，对，你的路呢就有跟别人不一样的走法。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关于历史背景的部分，那现在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你在比利时观察说，我们刚刚提到说他有这个说法语、说荷兰语还有说德语的人，然后国内呢，很多制度啊，我们刚刚讲这个教育系统啊，文化上都要跟着去做一些配合。那就你自己的观察，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文化还有语言的差异，还有我们刚刚讲它对应的这一些措施，它在比利时的日常生活中或他们的国家治理里面，它造成哪一些有趣的现象？就你自己的观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刚到比利时的时候呢，你可能去旅行就会发现，他们一个告示牌上面会有不同的语言，然后甚至呢，一个地名会有四个语言的版本出现。那这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的混乱，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一个小小篇幅里面就标示这么清楚嘛，就是把四个语言完全标示的清楚。然后加上他们在公车报站、火车报站上面，他们也常常会是多语言的状况，所以他可能说了一个地名，但是这个地名跟你本来做好功课的那个地名是不同的语言版本，所以你就会需要去对照到底他在说哪里或说什么。
哦，了解。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们标示算蛮清楚的，但是有时候在比利时会有法语跟荷兰语混用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荷兰语这个单字，但在比利时说明它是用法语来标示，或是来说，或是来在语言，在他们的日常语言里面，他们会混着荷兰语法语一起说，所以会造成说，诶，你好像在理解上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们想要说的那个东西，就是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记两个语言的系统。对，
所以其实虽然你不一定就是两个语言都要精通，但是你需要知道说他现在在用的是哪一种语言，你才知道说，诶，到底是要看这个字还是那个字。基本上
对对对，就例如说，其实在我在根特就是荷兰语区生活的时候，他们打招呼，他们其实也会说，诶，谢谢，他们不会说 Dankeschön、他们不会说荷兰语的 Dankeschön， 他们会说Messi， 他们会说法语的 Messi，
说法语版的 OK。
对对对，或者是你在一些菜单上面在点菜的时候，他们有些菜名他们会用法语来标示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等于他们好像看似有点冲突分裂的状况，可是他们其实文化上也有很多交融的地方。
对，只是说对于我们这些对两个语言都不熟的人来讲，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对对，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我刚才想到荷兰语和德语和英语算是日耳曼语言嘛，然后法语、意大利语还有这个西班牙语算是这个罗曼语言，所以他们这两种语言先天上来讲差异就是比较大一点的。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刚提到他们在教育上就是其实也教育系统是蛮独立的，所以他们你要说每个比利时人都能够掌握两个语言吗？我觉得其实也蛮困难的。甚至我在荷兰语区认识就是荷兰语区的同学，他认为自己未来如果要到布鲁塞尔或法语区就业都是困难的，因为他没有办法以法语作为他的工作语言。
哦，了解。
所以他们其实在人口的流动上也因为语言的限制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人口移动上没有这么频繁，他们就是待在自己那个语区里面生活。甚至呢就是荷兰语区的人他们会往荷兰发展，然后呢法语区的人他们会往法国发展，就是他们会以语言去造成他们的一些移动状况这样子。
是，就他们的生涯选择其实会直接和他们的语言有关。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讲到这个刚刚说分区跟分社群的状况呢，其实比利时他们的政治内部政治也非常复杂。那以一个我是一个外来的一个留学生的状况来说，我刚好遇到了他们的选举，在2023年的时候。那他们其实选举呢是很复杂的，他们除了要选地方的、联邦的，还要再选到欧盟的，所以这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选举有非常多的层次。然后呢，他们也同时在他们的政见上面会提说，诶，例如说他们的税务 他们的税务系统非常复杂，因为你不仅要报联邦的，你要报地方的，你甚至要报到欧盟的，而且他们会分非常多，例如说你是不是单身，然后你有没有小孩，然后你是属于哪一个社群，你要缴一个什么什么贡献的税，所以其实税务系统很复杂。再来就是他们的公共财政也因为他们的行政区被划分为这么细致，所以他们在整个就是行政系统上，他们在讨论公共议题的时候也必须要有很多不同的权力去制衡它，所以让他们在制定一个法不管是制定法规制定任何的行政机制上面，他们都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甚至是他们在组阁也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嘛，所以其实他们曾经创下就是历史上无政府状态最久的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政党，在不管是荷语区法语区他们有不同的政党。那现在呢，其实两年前他们的这个选举结果呢，他们其实比利时的荷语区越来越右派，可是他们的法语区越来越左派，
哇，
所以变成说右派跟左派的政党要如何阻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再来就是不同的派别他们所提出来的政策，或是他们对于中央对于地方都有不同的施政方向，那这样在阻隔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纷争跟矛盾这样子。所以我刚才也提到说比利时他的无政府状态是史上最长，他曾经呢在2010年6月国会大选之后呢，到了延续了542天才正式阻隔，因为他们中间必须要非常多的讨论，然后去把施政方向，然后还有他们的代表全部都选出来，达到一个妥协的状态，他们才能正式进到中央政府开始行政。这样，
因为他们是内阁制国家嘛，所以就是要从议会里面出人阻隔，这样才会有政府。
对，但是有一些听众可能会好奇说，那如果无政府状态长达500多天他们要怎么运作？可是比利时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分歧很多，所以他们在这些权力划分上他们也做得蛮完整的，也就是说彼此之间是制衡的，彼此之间需要互相的尊重沟通，所以他们即便没有一个完整阻隔的或是中央政府的状况之下，他们还是可以在按照既有的法律然后去完成542天的这个运作这样。
哇，这个也是非常的厉害，就表示这个国家的制度有它一定的韧性，就是还这样的状态下还有办法运作。
对，没错没错。
好，所以住在比利时你的生活会很有趣，因为你会有国家级的东西，然后会有属于你这个社群的这个不管是政府啊要投的票还有这些政策以及要缴的税，有国家级有社群级，但上面呢又还有一个欧盟级。对，那我们就讲到欧盟这件事情了。我想很多听众都知道我们会说这个比利时它算是欧盟在实质意义上的首都，那欧盟很多机构它主要的办公室其实是设在比利时这边的，那为什么比利时它会拥有这样的地位，还有它在欧洲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
我们知道欧盟的前身是那个欧洲煤钢共同体嘛，那在1951年的时候有六个欧洲国家，包含当时我们说的荷比卢、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那还有法国、意大利跟当时的西德，他们签署了巴黎条约去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其实当时呢，因为比利时它一直是一个各国势力的交汇点，所以它也是一次大战跟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包括我们听过的滑铁卢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战场嘛，它其实就是在比利时境内。
哦，
那所以比利时它是一个不仅是各国势力的交汇中心，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各国势力妥协出来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时它独立之后，然后在欧盟煤钢共同体成立之后呢，它也被这些国家认定说，诶，那我们的这个联盟中心就设立在比利时，作为一个权力制衡的交汇点。
所以其实选择在比利时这件事情，它是有一种权力制衡的意义，就是说，诶，如果你这东西设在法国，就觉得好像欧盟就有可能被法国绑架；设在西德，这个欧盟可能就会被西德绑架。但是如果设在比利时，在他们心目中就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中立、比较不容易被单一国家绑架的地方。
对，当时其实有这样的考量。
了解。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他们会选择比利时也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跟交通的运输，其实也是在这些大城市，比如说伦敦、巴黎，然后阿姆斯特丹，还有当时西德，比如像科隆啊这些大城市之间，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交通交汇点。然后再加上比利时其实当时也是在欧洲第二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嘛，所以他们其实 在不管是在工业上啊，制造业或者是商业上，他们其实走得非常的前面，所以我觉得它作为欧盟的心脏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地方这样子。那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个比利时，就去布鲁塞尔的话呢，其实布鲁塞尔它有一个地方叫舒曼区，它会有欧盟执委会，就 EU Commission， 或是欧洲理事会，就 EU Council， 跟欧洲议会，就 EU Parliament， 还有一个是北约，就 NATO， 这四个很大的组织其实都是在布鲁塞尔的中心。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刚刚说的 EU Commission 执委会跟那个 EU Parliament欧洲议会呢，其实都是可以进去参观的，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听他们的导览啊，看看他们平常开会的会议的那个中心啊，然后甚至去他们有一个博物馆叫做 The House of European History， 就是欧洲史之家，那你可以去看到他们从远古时期然后到近代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对于欧洲的政治、历史、地理、经济概念的形塑是蛮有趣的，然后你可以对欧洲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这样子。
而且我在想说，因为他毕竟他的角色比较特殊，所以像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比如说历史的介绍可能比较是以他自己国家或他过去的历史为中心的，但在这边的话就好像是你是在看整个欧洲的视角，而不是说专属于某一个国家的视角。
对，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再补充，就例如说你在比利时看到的博物馆，他们提到里面的画作或者是提到的画家，他们其实都多多少少会跟荷兰、跟法国或是跟德国有一些关系，就是他的这个历史跟他的所有文化的形成都是多元交织的状况下而产生的比利时的一个文化，它并不是比利时独一无二的东西。
了解，那也许也是让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认识欧洲啦。
没错没错。
好的，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呢，不知道大家还喜欢以上我和 Chris 之间的对谈吗？我觉得目前为止呢，我最大的收获大概是以前我都觉得说比利时这个国家呢，它在欧洲的地位，就是它所在的位置还有它的角色就是比较尴尬一点，夹在好几个强权之间，然后呢是为了要作为一个缓冲区被创造出来的国家。但是今天我才知道说为什么比利时布鲁塞尔会成为欧盟的首都呢？正是因为它当初是作为一个缓冲国家被创造出来的，然后它又正好呢夹在这些强权之间，拥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角色。那这是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听 Chris 的分享呢最让我长知识还有开眼界的地方。但是我想各位应该有发现，今天呢我们这一集还没有聊到比利时它各地的特色，以及呢这个国家里面有哪些特殊的文化以及风俗民情。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把我们原本非常长的访谈呢剪辑成上下两集，所以呢如果要听跟各位旅游比较有关的或者是比利时各地的这个人文风情呢，我们就要等待下集分晓。所以呢以上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听我们聊比利时这个国家，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